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8年7月8日星期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2点，巴黎时间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访欧期间，李克强提出中国经济有三个不会变。新德国报，李克强是个更聪明的资本家。IMF 总裁拉加德，中美闹一战，欧盟有特殊牌可打。两艘美国主力驱逐舰7月7日通过台湾海峡。上海女孩泼墨袭向后下落不明。广东网友效仿遭当局拘留。蓬佩奥刚走，朝鲜官员就痛批美国的贪婪要求。因惧怕美对伊采取封杀，法公司撤资回国。伊朗向欧盟寻求支持。2018第105届环法自行车赛起家。英国2-0击败瑞典，时隔28年后首次挺进世界杯四强。日本全国暴雨持续，遇难者超过51人，数十人失踪。
RFI。
听众朋友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访欧期间，李克强提出中国经济有三个不会变。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本周六与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出席了中国中东欧国家第八届经贸论坛，他在会中就当下国际形势介绍了中国经济发展态势和政策取向，并提出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中国经济有三个不会变。李克强在讲话中说，2011年以来，中国与16国的贸易年均增长 6.5%， 去年达680亿美元，占中欧贸易的比重从9.3%提高到11%，今年前五个月又增长24.2%。双向投资稳定发展，中方累计投资近100亿美元，16国在华投资超过14亿美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有序推进，中欧班列累计运行近9000列，中国公民赴中东欧国家人次增长了5倍多。他并在分析当下国际局势时提出，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经济全球化出现波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倾向明显抬头，国际金融市场波动起伏，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李克强在讲话中还说，中国未来经济政策的发展走向做出陈述，他对在座的各国代表承诺，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变，继续市场化改革的取向不会变，及扩大开放的决心也不会变的三大不会变预测。新德国报，李克强是个更聪明的资本家。请听我台驻德国柏林特约记者丹兰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美中贸易战开火，不可避免地成为德国媒体关注的焦点。中国虽然也受到批评，但媒体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批评更为尖锐。南德意志报写道，特朗普把威胁变成了现实，进攻反进攻，双方都在吼叫。今天是惩罚关税350亿美元，然后很快就会升到500亿美元。要是中国还不掉头呢，那就再来2000亿美元，然后再加到3000亿。特朗普是不是打响了经济史上最大的贸易战？有一点很清楚，冲突升级会让世界的绝大部分遭罪，出口大国德国尤其将感受到这一点。勃兰登堡《奥德河报》写道，对目前局势应负主要责任的是特朗普，但中国人和欧洲人也不是没有错，中国操纵其商品，封闭市场，亏待外国投资商，而出口大国德国或瑞士则把警告当耳边风，对世贸失去平衡，无动于衷。但直到中国、德国和其他国家消除了他们的贸易顺差为止，特朗普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柏林出版的《新德国报》写道，中国以牙还牙，以关税报复美国的关税，这是贸易战升级的通常方式。但李克强总理毕竟赞成自贸和多元关系，比起对手特朗普，李克强展示出来的是一个更聪明的资本家。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IMF 总裁拉加德，中美贸易战欧盟有特殊派克达，正在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埃克斯市出席会议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在周六发言称，如果欧盟各成员国能保持团结，那么欧盟就能在刚爆发不久的中美贸易战中发挥作用，并有特殊派克达。美中两国在本周五执行了首轮向对方增加340亿美元商品25%的关税，中美贸易战也正式宣告开始。这名来自法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人在谈到该话题时曾表示，日益紧张的国际关系已经给世界经济架构带来了威胁，欧贸易战没有赢家。他认为以规则为基础的开放的多边秩序是维持当今世界经济繁荣的基础，美国需要对给世界贸易体系造成的关税之伤承担后果。而在当天的发言中，拉加德更是从欧盟的角度及在中美贸易战中欧盟各国和布鲁塞尔方面所应对的机遇做出了分析。他说，在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权力平衡中，双方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形式的同一资本主义动力，在此其中欧盟则可以打一张非常特别的牌。他认为在这种双方之间的权力平衡情况下，两国彼此都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撬动对方，而欧盟则可以扮演一个这个中间人的角色。拉加德说，欧盟对正在试图平衡中的两者都具有战略意义，特别是在贸易领域。两艘美国主力驱逐舰7月7日通过台湾海峡。台湾媒体自由时报本周六引述台湾国防部消息称，美国两艘军舰 DDG-89 及 DDG-65 于当日上午由台湾南部海域航行经台湾海峡向东北环行，这是自美国方面在上月放风考虑将定期派军舰经过台湾海峡后外界所得知的首次美军涉台动作。据中央社报道，参加了此次军事操作的美军驱逐舰为马斯廷号和班福号战舰，并配备有神盾作战系统，主要任务是为了协同航母战斗群的防空作战。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大陆军方在近日内派遣军机对台进行了多次绕岛巡航。中国海军的主力战舰辽宁号航母战斗群分别在1月4日、3月20日和4月19日于台湾附近海域进行航海训练。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曾对此表示称，近一年多来，中国战机在台湾周边的绕岛巡航训练绕的哪个岛？当然是中国的台湾岛。事实上，在美国总统小布什于2007年当政期间，美国海军小鹰号航母取消访港未遂后，也曾经过台湾海峡航行。上海女孩泼墨袭向后下落不明，广东网民效仿遭当局拘留。来自湖南株洲网民为菲菲 fly 的童谣琼在7月4日通过推特平台直播了他在上海海航大厦向一幅印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宣传画泼墨，并控诉他受到脑控的视频。视频播出当晚，童谣琼在推特上说，门外有许多制服人员，之后便与外界失去联系，其推特账号也被关闭。该事件引起了国内外中国网民的广泛关注，尽管在大陆社交平台的屏蔽下，仍有国内外的同情者效仿泼墨习近平画像的视频及图像出现，并将他们上传网络。据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称，曾在7月4日与童谣琼在推特上联系，他拒绝了采访要求，表示自己身在中国，不清楚这一行为会有什么后果。此外，互联网上相继出现了网民效仿泼墨习近平画像及官方宣传标语的视频及图像，而最新消息显示，中国国内广东网民王文斌因向一幅大型宣传牌上的习像扔泥巴而在本周五与外界失联，据称他现在已遭到了广东警方的拘留。蓬佩奥刚走，朝鲜官员就痛批美国的贪婪要求。请听我台记者肖曼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美国之音就此报道说，周六蓬佩奥第三次赴朝谈判结束仅仅几个小时后，朝鲜外交部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便对官方的朝中社发表了一番措辞强硬的谈话。该官员强烈抨击说，美方提出了贪婪要求，并称会谈开启了一个危险的阶段，可能动摇我们曾经坚持的放弃核武的愿望。朝鲜官方的朝中社引述朝鲜外交部发言人的话说，实现朝鲜半岛非核化的最快途径是分阶段，双方同步采取行动，而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磋商令人遗憾。他并指责美国企图单方面强迫平壤放弃他的核武器项目。 而稍早之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双方会谈时在朝鲜契合时间表方面的磋商花了好长时间，取得了进展，极具建设性，但他没有透露朝鲜无核化时间表的具体内容。据路透社7月4日曾经报道，美国根据韩国政府的建议，从要求朝鲜实现完全可验证且不可逆的无核化后退一步，树立了最终且完全可验证的无核化这一新的概念。同一信息来源还说，上个月韩国政府高层人员访问华盛顿时建议，与强迫朝鲜接受美国的所有要求相比，阶段性谈判成功的可能性要大得多。朝鲜认为完全可验证且不可逆转的无核化是企图通过单方面解除武装实现政权更迭的手段。美国需要把重点放在减少相互威胁之上，而不是强迫朝鲜接受这点。在朝鲜的语境中，所谓美国企图单方面强迫平壤放弃其核武器项目，就是指强迫朝鲜接受完全可验证且不可逆的无核化。此外，蓬佩奥此行并没像前两次那样会见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这被认为双方在如何定义无核化以及何时用什么方法走哪些步骤予以落实等核心争议点上仍然存在着分歧。
因惧怕美对伊采取封杀，法公司撤资回国，伊朗向欧盟寻支持。由于担心，有报道称美国政府在今年5月退出伊朗核协议并恢复涉及对伊制裁后，华盛顿正在推动所有国家在11月4日前停止从伊朗进口石油。法国海运巨头达菲海运集团在周六宣布将退出所有在伊朗的企业运营。同日，伊朗总统鲁哈尼向欧盟呼吁，希望欧盟各成员国能帮助抵消来自美方的措施。此外，来自中国、德国、法国、英国、俄罗斯和伊朗的外交代表于本周五在奥地利维也纳就伊核协议举行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称将继续落实伊朗核协议。2018第105届环法自行车赛起驾，请听我台记者尼古拉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2018年第105届环法自行车赛于7月7号星期六在法国大西洋沿岸海滨省的小镇起驾。176名参赛选手中，包括在肯尼亚出生的国际著名英国职业车手弗洛姆和法国名将巴尔代。本台法广法语体育记者艾里克从现场传来了上述两名车手在开赛前发言的录音片段。刚刚走出兴奋剂阴影、重获清白的英国自行车手弗洛姆用法语说，我钟爱法兰西，它有全球最美的自行车赛，环法车赛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自行车赛，在这里让人感到兴奋，我要尝试着第五次摘冠。法国名将罗曼·巴尔代用法语表示，大家松了口气，决定公布了，我们知道了定性。弗洛姆自己也说，度过了艰难的9个月，我想整个自行车界可能也都度过了极其艰难的9个月，现在弄清楚了，事情解决了，他是接其自己班的最佳人选。据主办方介绍，2018年第105届环法自行车赛原本应在一星期前的6月30号起驾，但由于受计划于7月15号闭幕的2018年俄罗斯足球世界杯的影响，第105届环法车赛主办方决定把赛程向后推移一周时间。2018年环法自行车赛全程分为21站，所需时间预计超过3个星期，至7月29号星期天。本届车赛的最后一站终点依然位于传统的巴黎香榭丽舍大街。
英国2-0击败瑞典，挺进世界杯四强。日本全国暴雨持续，遇难者超过51人，数十人失踪。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 各位收听的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肖曼为您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特朗普贸易战开打之后，诸多分析侧重于探讨贸易战的输家是谁，但英国金融时报刊登文章分析，特朗普贸易战将给谁带来机遇，并列举出在中国对美国征税的大豆、玉米、棉花、猪肉、牛肉等大宗农业商品项目上，越南棉纱的生产者、德国的养猪户、澳大利亚养牛户等等，都可能是将迎来机遇的受益者。首先看大豆。中国选择大豆作为对美国征税的大宗商品之一，以打击特朗普的票箱地区和投票给特朗普的农民选民。美国的大豆种植户将成为最大的输家，同时美国大宗商品的市场格局也将重塑。中国的大豆买家，如国有的中粮集团已经转向巴西，将其作为代替美国供应这种牲畜饲料的来源。然而另一种可以压碎来饲喂牲畜的芥花籽或者油菜籽的种植者也可能成为赢家。在中美爆发贸易紧张局势之前，中国已经收购了更多的芥花籽，比2016年增加了1/3，其中大部分来自世界最大的芥花籽出口国加拿大。只要价格具有竞争力，中国希望进口更多的芥花籽和油菜籽。一些投资者因此已经尝试从这一动向中获利。随着对冲基金做多芥花籽、做空大豆，这两种产品之间的价差已经扩大。下面来看玉米。中国把玉米列入于周五起加征进口关税的美国产品清单上，这促使外界把注意力转移到美国玉米出口的去向，以及美国玉米出口的最大目的国，其南方的邻国墨西哥将如何反应。由于担心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在1994年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未来，墨西哥已经开始实施农业大宗商品采购多元化，以更大的力度减轻对美国玉米的依赖。尽管很难把所有从美国的进口玉米都替换掉，但墨西哥高达 30% 的玉米进口可以从巴西、阿根廷和其他国家购入。下面来看棉花。棉花是中国加征进口关税清单上的另一种大宗商品。考虑到中国是美国棉花的第二大买家，随着贸易紧张局势升级，芝加哥的棉花期货价格已经大跌。据专家分析，中国将试图从澳大利亚、西非和巴西等供应源购买更多的棉花。另一个主要的棉花生产国印度也很可能因此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越南的棉纱生产商可能将成为另一个受益者，他们从美国进口棉花，并向中国等地的买家出口棉纱。越南的棉纱生产商已经受益于棉花价格的下跌，因为这使他们的利润率提高了。越南人应该是美国棉花价格走低的受益者。最后来看猪肉和牛肉。美国猪肉出口的两大目的国墨西哥和中国都将在本周对进口的美国猪肉加征关税。中国在今年四月已经把美国猪肉的进口关税从 12% 提高到 37%， 并将在7月6日再次提高这个关税。到目前为止，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猪肉生产国、消费国和进口国。德国是排在美国之前的主要猪肉出口国。分析师认为，加拿大和西班牙也希望利用美中贸易关系的破裂获利。这一市场影响给美国的竞争对手们创造了机会。今年六月，德国的养猪户头一次把他们的产品送往墨西哥。随着中国准备对美国牛肉加征关税，澳大利亚的农民可能会获利。在中国零售商的货架上，美国牛肉并不占据很多位置，但美国牛肉被视为一种高端产品。 2017年，美国的牛肉生产商14年来首度重新获得了进入中国市场的许可。与澳洲牛肉一样，美国牛肉在中国的售价较高。相比之下，中国进口牛肉的第一大来源巴西牛肉在中国被视为是大批量产品。听众朋友，以上为您介绍了贸易战将给谁带来机遇的问题。总而言之，流动导致重新的配置，这对一些人意味着机会，对其他人意味着风险。贸易战期间更是如此。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 Sophi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罗拉为您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周六上市的法国报纸头版报道正在进行的世界杯球赛，法国队周五以2-0战胜南美劲旅乌拉圭队进入四强。关于中国方面的消息，费加罗报重点报道中美开打贸易战，李克强与中东欧16国领袖在索菲亚举行第七次会议，这也引起了欧盟的关注。另外，费加罗报头版报道如何应对因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激增游客对世界著名旅游景点带来的压力。李克强总理到达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参加第七次中国与中东欧16国领导人会议。费加罗报经济版报道指出，中国似乎在蔑视欧盟，加强与中东欧国家建立密切关系。该文指出，就在保加利亚于6月30日开始担任欧盟轮值主席，进入欧盟政治权力中心之际，特别是于7月16日至17日还将在北京举行中欧峰会之时，李克强到访索菲亚。虽然他一再强调希望欧盟团结、繁荣和欧元的稳定，但是这也引起了布鲁塞尔的关注。欧盟担心此次李克强到访中东欧会削弱欧盟内部的团结。法国国际关系学院专家分析指出，中国希望建立自己的友邦国家圈，推动中国主导的多边外交，不依靠别国建立起的游戏规则，从而加强中国的实力和主导力。中国在世界各大洲都推出了类似的领袖论坛，也同样试图在欧洲的北部和南部进行。当然，对于那些中东欧小国，也不是欧盟的成员国来说，通过论坛接触到中国也对本国有益。特别是那些在欧盟中唱反调的国家，如保加利亚，中国也成为保加利亚在欧盟中谈判的筹码。与中国交往也让这些欧洲国家有自己对中国的判断力，而不是只是通过法国和德国进行判断。但是如波兰、罗马尼亚等国认为，中国在中东欧投资没有明显增长。该报指出，中国发现不能通过欧洲建立发展一带一路，从而增强自己在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影响力。这主要是因为欧盟法律限制，如在欧盟国家进行基础建设招标过程中需要透明，因此中国的援助主要集中在欧盟以外的欧洲国家。但是总体来说，中国在西欧投资比东欧投资增长要快。费加罗报刊登另外一篇关于中国与匈牙利关系报道，指出匈牙利总理奥班抱怨中国在匈牙利投资太少。关于中国方面的消息，费加罗报经济版还报道中美开始打贸易战，指出世界贸易第一强国与第二强国贸易战打响，互征关税。特朗普政府首先宣布加增35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进口关税，中国随后对等回应。特朗普政府则表示，如果美中贸易争端升级，可能最终还会进一步加强对中国产品的关税。另外，费加罗报头版重点报道，夏日暑期开始，不少著名的法国旅游景点已经难以接受包括中国游客在内的众多游客的参观游览。 该报头版写道，包括卢浮宫和凡尔赛等在内的法国著名景点已经淹没在如同潮水一样涌来的游客的脚下。对于不同景点的管理人员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需要在保护名胜古迹和满足游客参观需求中找到某种平衡。该报评论写道，当中国觉醒后，中国人开始旅游，乘坐大轿车的成批的中国游客不仅到访法国，而且也加入大批美国游客的行列队伍中，到访威尼斯、阿姆斯特丹等欧洲城市。过多的游客不仅让这些著名景点难以接待，而且也破坏了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引起当地人的不满。该报评论写道，也不能完全禁止这些成批的游客，因为根据统计显示，法国国家生产总值中 7.2% 来自旅游，在世界范围内旅游业创造的工作岗位以每年 10% 的速度增长，因此需要在大力引导游客分散到其他景点参观，在游客数量与景点保护上找到某种平衡。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于一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我台特约记者桑宇为您带来的微言微语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本周经历了两个纪念日，一个是7月1号中国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生日，一个是7月4号美国国庆日。只要是纪念日，必是网民活跃表达的日子。七一那天，我的朋友圈里出现中共党员自发发送的庆生贴，而更多的人在转发中共执政前通过新华日报发表的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檄文，提醒中共勿忘初心。一篇题为党的生日说给党听的网文这样写道，我是一名坚定的非党员，也是一名友好的非党员，既然是贵党生日，自然也会祝贺一下。97年来，贵党一直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当作真理供奉着，1949年这一真理也似乎得到了验证，是的，贵党获得了政权，尽管那根枪杆子更多时候对准的只是自己的同胞，获得了政权，贵党依然没肯放下那根对着自己同胞的枪杆子，一次次所谓的艰辛探索给这个民族留下的只是一道道刻骨的伤痕。改革开放终于回到常识，让我们看到了希望，经济的发展也有目共睹。说实话，贵党确实有功，先不说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物质财富是让什么样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毕竟普通老百姓物质生活也得到了改善，所以我还是要给贵党点个赞。然而物质的增加并没有阻止精神的垮塌、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沦丧，财富丝毫没有减少广大百姓的生存恐惧，这是为什么呢？我是嘉兴人，有时候我会突发奇想，假如我的祖辈们能够在97年前的那一天举报了在那条船上召开的会议，或许我们这个民族会免遭许多灾难。放下吧，我相信贵党有足够的胸怀去拥抱人类现代文明，即便像国民党那样成了在野党又能怎样？放着全世界100多个国家都在走的康庄大道不走，偏要成天摸着石头过河，你就不怕我们的子孙后代把你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吗？文章作者阿黄在结尾处呼吁，民主宪政真的不是洪水猛兽，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请勇敢跨出那一步吧。7月4号是美国国庆日，本没有中国人什么事，但这天却发生了一件引爆网评的事件。一位声明热爱美国、痛恨独裁专制的19岁湖南籍姑娘，在上海将一瓶墨水当街泼向中国国家主席巨幅画像，并上传录像，视频在网上疯传，网评如潮。这里先晒首小诗，这位叫黑水龙江的作者这样写道， 勇气冲天泣鬼神，墨江洒向倒车人，巾帼霹雳惊天地，话语激昂夜雨沉。一篇题为《要让世界配得上董姑娘的美丽》的网文这样写道：昨夜我心潮澎湃，辗转反侧，只为一位美丽的女孩。她才20出头，已在魔都立足。美丽聪慧的她，面前铺展的是无限的人生可能，但她选择了去做一件惊世骇俗的事，以一小瓶墨汁表达她自己对世界的立场和态度。有人跟我说她太冲动，应该学会保护自己。我苦涩地笑了。14亿人都在保护自己，却保护的没了自己。五月花号天路客为什么飘洋过海追寻新大陆？因为他们不想改变自己，活在一个失去信仰的世界。大陆会议的代表们为何要发布独立宣言挑战英王？因为他们不想改变自己，在英王的淫威下扭曲如虫。结果他们做到了，在蛮荒之地开垦了美利坚。今天的美国人可以上街，可以游行，可以拥枪，可以批评，可以烧国旗，更可以随便修理总统。为什么一位20出头的女孩做了一件在美国最寻常不过的事，而在本国却成了壮士？为什么很多人明明知道这么做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却认为这么做太冲动，不值得？因为我们早已习惯摸黑生存，习惯了在恐惧中屏住呼吸。我们都是木头人，不许说话，不许笑，我们早忘了怎么做人。另一篇题为《中国人，请为泼墨点赞》的网文这样写道：这个倾国一泼的湖南女孩叫董琼瑶，她只是一个天然热爱自由的人。当自由被玷污和禁锢时，所有男人都选择了忍受，唯有她勇敢地站了出来。这一泼让黑暗的历史有了一个崭新的亮点。一篇题为《一人泼墨是英雄，亿万人泼墨是事业》的网文这样写道：在政治全面回左、风声鹤唳的当下，竟有巾帼不让须眉，敢在时尚魔都大庭广众之下朝当圣巨像愤怒泼墨，并竖起手指对政府说不，对独裁说不，这自是一块石头扔进一潭要死去的闷水。董姑娘泼墨事件若发生在美国不足为奇，但在强国就是大事，所以董姑娘被抓很正常。想起去年此时刘晓波正被肝癌，8天后汉别强国，最后被无情海葬。这片被专制禁锢的土地哪容得下一颗向往自由的心？又想起香港小黄伞运动，即便在一国两制下还有点自由的香港，撑个伞都被不可描述的背后势力镇压驱赶。可我仍要说，一个人泼是冷血看客眼里的神经，是我们为之鼓舞的英雄。10个人泼是冒险的行为艺术，100人泼是群体事件，1000人泼是风景，10000人泼是事业。托马斯·潘恩说，当世界被暴政蹂躏的时候，最微不足道的反抗也是一次对社会荣耀的营救。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访欧期间，李克强提出中国经济有3个不会变。新德国报，李克强是个更聪明的资本家。IMF 总裁拉加德，中美贸易战欧盟有特殊牌可打。2艘美国主力驱逐舰7月7日通过台湾海峡。上海女孩泼墨袭像后下落不明，广东网民效仿遭当局拘留。蓬佩奥刚走，朝鲜官员就痛批美国的贪婪要求。因惧怕美国对伊采取封杀，法公司撤资回国，伊朗向欧盟寻支持。2018第105届环法自行车赛起家，英国2-0击败瑞典，时隔28年后首次挺进世界杯四强。日本全国暴雨持续，遇难者超过51人，数十人失踪。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将是由艾娃为您主持的亚洲周刊节目。
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一期的亚洲周刊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请亚洲周刊的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内容，欢迎您的收听。肖伟基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呀？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蒙古女郎马来西亚命案全冤待雪，杀手是纳吉保镖。28岁的蒙古女郎阿坦杜雅在2006年在马来西亚被人杀害，被时任马国副首相纳吉的保镖与军用的西佛炸弹毁尸灭迹。虽然两名特警被告被判处死刑，但是2年来主谋仍然逍遥法外。死者家属与马国人民都期望能真相大白。马来西亚变天后，蒙古总统致函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死者父亲也赴马会见首相和总检察长，希望新政府能够为他的女儿讨回公道。在判刑前潜逃澳洲的其中一名被告表示愿意回到马国供出真相，但前提是取消他的死刑。
这位蒙古女郎为什么会和马来西亚扯上关系呢？
蒙古女郎阿坦杜雅是马来西亚军火商阿杜拉沙巴金达的翻译。这起命案疑似与马国向法国购买潜艇交易有关。马来西亚是在2002年与法国 DCNI 公司签署合约购买两艘潜水艇，时任国防部长正是纳吉，而军购的谈判人则是他的智囊阿杜拉沙巴金达。这项交易的金额为10亿欧元，而法国公司付了1.14亿欧元佣金给阿杜拉沙巴金达的公司。当阿坦杜雅知道这宗交易后，要求50万美元佣金。阿坦杜雅在2006年10月初赴马国，疑似与争取这笔佣金有关。他在当年10月19号失踪，两名友人报案，后来证实遇害。
这项这个潜艇交易最终有落实吗？
马来西亚向法国购买的那两艘潜艇，分别是2009年1月开始服役的东姑阿杜拉曼号以及在2009年11月开始服役的杜纳萨号，是马国历史上首两艘潜艇。但东姑阿杜拉曼号在服役前一度出现无法潜水的问题。
除了这起12年前的命案引起的关注外，最近马来西亚还发生了哪些大事吗？
成立新政府将近2个月后，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领导的西蒙政府终于全数开跑，一方面组成50人的内阁，另一方面则就一马公司丑闻逮捕前首相纳吉。反贪污人员是在7月3号下午3时前往纳吉在吉隆坡的住宅，把纳吉带返反贪污总部。在纳吉被带返反贪污总部时，他的继子李扎以及前首相阿莫扎西也正在反贪污总部录取口供，协助当局调查一马公司案。纳吉被捕是马国变天后政治与司法游戏规则改写的写照。
除了这个封面专题以外呢，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的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台海两岸在通商、通航、通邮、旧三通的基础上，近年又出现了通婚、通升学、通就业的新三通，并涌现了台湾青年西进潮，越来越多台湾人才和高科技产业扎根中国大陆。这是蔡英文政府拒不承认九二共识的情势下，台湾官方所始料未及的结果。
谢谢肖伟基先生您的介绍。各位听友，香港亚洲周刊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亚洲周刊封面专题和其他的重要内容。感谢 Sophie 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夏荣为您带来的有关2018阿维尼翁戏剧节特别节目。
RFE Les Voix du Monde。
各位听众，2018 Festival de Avignon Off 7月6日起拉开帷幕，聚集此地的全球戏剧爱好者知道 29号又能够再度欣赏到台湾文化部八文中心精心推出呈现台湾多元创作的四个表演团体，他们分别是以台湾族文化为主体的地魔耳鼓新舞团，首度参与的真快乐掌中剧团，融合大圈呼啦圈与太极身段的方式马戏，还有获得美国剧院编舞大奖的张婷婷 TTC Dance。 台湾表演团队亮相此一国际最大的戏剧盛会，据了解今年已经是第12个年头了。在今年的四个节目中，记者注意到已有50多年历史的真快乐掌中剧团，该团创办人江次美是台湾特色布袋戏极少数的女演师，虽已经85岁了，仍活跃于舞台之上，与儿孙们一起为布袋戏文化传承与延续而努力。本次节目我们特地邀请真快乐掌中剧团第三代传人，也是剧团当今的行政总监柯世宏作为嘉宾。柯世宏一方面传承台湾布袋戏戏制之美，一方面又学习西方偶戏的技巧与概念，两种冲击下，他表示希望打开一条新路，让更多的年轻与国际观众接触和领会到台湾掌中戏剧的精妙。而本次推出的作品《孟婆汤》正是真快乐剧团第一次打破传统手法的作品，并邀请当代偶戏女导演郑嘉英和女编剧傅晴构思了一个充满女性观点的文本。接着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与柯世宏的访谈内容。
因你孩子，因你孩子，还有来世梦里父亲。
柯世宏，孟婆汤这出戏啊，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孟婆汤这一出戏原则上它是比较偏向创意新创的当代布袋戏的演出。那一般来讲，我们都知道布袋戏它可能就是用传统的方式，表演者会在舞台后面来做呈现，但是呢这一次孟婆汤呢，我们用了一种方式，就是人跟偶同时在舞台上，那在一个开放的舞台空间当中，借由传统的一些元素，例如语言，例如唱曲，还有布袋戏的操作，那来创造一个比较当代不一样的表演方式。
那这个创意的话主要是来自于谁呢？
因为我们这一次呢比较特别，我们邀请了我们这一次的导演郑嘉英艺术总监，他本身是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的创团团员，那也是目前的艺术总监。那我们还是希望说借由这一次的演出，可以用比较当代的视野，把传统戏曲重新包装，带给国际的友人跟国际的观众来看看说，其实传统的戏曲有它丰富的一面，除了在既定的表演形式上面以外，可能也会配合剧场的模式，配合观众的一些习性来做一些不一样的创作。
这一次的这个故事主要是围绕三个女性嘛，包含王宝钏，然后有白蛇传，还有潘金莲。
潘金莲、是这三个传统的故事，在台湾都是一些传统戏曲里面经典的三个角色。这一次来讲的话，我们是想要用另外一种模式来思考，就是说其实很多的传统故事都是用男性的角度来思考女性应该要有的结果，应该要有的生活方式，那变得一切在男性主义下，他一切的行为模式都是合理的，都是必须承担的。但是如果我们跳脱从男性的观点来看的话，其实传统的角色当中，他们应该会有很多内在的叙述跟诉求，可能对当时情况的不满，或者是对当时情况他有一些不喜欢，或者是他觉得他想要反抗的部分。我们这出戏就是借由孟婆汤带出三个女人的爱情观，那每个爱情观他可能在处理方式会不一样， 但是主要还是针对女性的这个视野来叙述传统故事，主要还是希望可以让外国人呢可以了解到说，哎，其实传统故事里面有很多凄美的、浪漫的，只是这些东西我们用当代的手法来呈现，让外国人可以更了解到属于东方的传统故事。
我发现就是说主要的这次的掌戏两位师父的是您跟您弟弟嘛，然后您好像都是扮演女性的这个角色啊，这样的话跟阿嬷演绎起来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我觉得是思维方式，我觉得比较特别是刚好我们这次的导演郑佳音，我们有三个女性嘛，所以我们这次有三个演员，那刚好我会扮演潘金莲，那我的弟弟他会扮演王宝钏，另外一位超偶的师傅刘玉珍他在演出当中他会扮演白蛇，对，那就给我们三个人在扮演不同的角色。其实我倒会觉得就是虽然我跟我弟弟是男性，但是可能在我们的成长背景当中一直都是女性的 leader 在带领我们整个剧团，所以我们在演绎的方向上面也会有多一点点女性的思维跟表现方式，这个在台湾一般来讲都是男性的主演来讲的话会比较有大的差异，所以我们会反而比较着重在女性的表演跟女性的一些内心的表演特色上面。
您能不能说得更清楚一点？好比说一个男性师父他的演绎的手法跟您阿嬷江思美他在操作布偶上面来说的话，他有什么一个最大的不同的地方？
一般来讲的话，我们都知道一般男性的师傅他演的戏可能会比较多征战战争的场面，所以他可能会有很多的武打戏，那可能在我阿嬷在这边他的超偶方式原则上会比较细腻，他可能会比较多的时间在琢磨布袋戏小旦的走路方式或布袋戏的呈现方式，所以说像我们这次来讲的话，我们就会用比较细腻的方式来呈现这一次的那个布袋戏的超偶的这个表现，是我们现在目前所学的布袋戏也都是传承我阿嬷那边的表现方式这样子。
阿嬷看了这个戏她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以我阿嬷来讲的话，她在台湾本身就是有她的特殊性，那对她而言的话所有的表演都是可以被成立的，只要观众可以喜欢，像我们在台湾首演完之后，她也会觉得她可以感觉到观众在观看的时候他的呼吸是跟表演上面的舞台情节是结合在一起的，那对他而言他也觉得这是一个很成功的戏，所以说他也会觉得在表现上面来讲的话，无论是传统或现代，只要能跟观众的呼吸可以达到一个和谐的一个态度，对他来讲所有的戏都是成功的。
好像您开始的时候并不想就是接下家族的这个责任啊，那是怎么又发现说自己还是对布袋戏有很大的热情呢？
跟我觉得很特别，就是因为我们家真的比较是女性当家的一个剧团，那你也知道就是不管是我的阿嬷或者是我的妈妈，他们可能对小孩子来讲的话从某一方面来讲还是抱着比较开放的角度，所以我们从小也没有志向说一定要演布袋戏，对我阿嬷或者是我爸妈来而言的话，任何的表现方式只要在生活当中可以找到乐趣的工作他们都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我们从小也没有说我们一定要演布袋戏，只是说我跟我弟弟我们长大之后会发现其实全家在一起工作一起出门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那也自然而然的就承接这样子的一个工作跟目前的剧团的经营这样子。其实对我们来讲演出反而不是一种传承的压力，是家人一起工作的那种快乐的感觉。
这也是因为你们的团名哦，真快乐。
对对对对，因为我阿嬷其实你知道台湾很多布袋戏剧团都有他特别的门派嘛，就是像什么吴州园啊、园派啊、小西园啊，或者是一碗蓝啊，他们都有各自的门派。那因为我阿嬷她比较特别，她就是独门独派嘛，所以说对她而言就是一家人快乐的出门快乐的回来，那演戏快乐看戏的也快乐，对她就觉得那我们就叫真快乐好了，简单又好记又符合我们这个家庭的一个表现的方式这样子。
我们刚刚谈了很多，就是说你们在创新的部分啊，怎么说呢，就是而且你刚刚也提到说你们的剧团还有你阿妈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门派跟门户之见嘛，那但是就是要保存一个传统的东西啊，然后又能够被年轻的观众甚至国外的观众接受的话，你自己觉得说诶可能最好的一个方式是什么呢？最后跟我们谈一谈。
是，那其实不管在传统戏曲里面，不管是人戏、京剧、歌仔戏，或者是偶戏、布袋戏，其实传统它有它一定的源流跟表现方式。那这些表现方式都是经由100年、200年的淬炼之后而堆砌而成的一个表演形式。那这也是每个传统剧团它应该着重的一个部分，因为时代在变。那很多的观众对于节奏比较慢的，那或者是说唱曲比较长的，可能在接收程度上面来讲跟100年前的观众又不一样。我们会觉得说，那既然时代在变了，那传统是不是也可以改变？因为毕竟现在的传统在100年前来讲可能它是当代，所以我们在这一次来讲的话，我们也担心我们的脚步会跳很快，变得布袋戏变得不像布袋戏，或传统变得不传统。所以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我们保留了三个很重要的元素。第一个就是文本，就是故事架构。那第二个就是操作的技巧，就是布袋戏的操作方式。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就是传统音乐。我个人觉得，就是我们把这三个传统的元素保持住的话，原则上我们已经把传统布袋戏里面的精髓都保存下来。那只是说我们在视觉上面我们运用了一些比较当代的手法，让观众可以更快进入到剧情的发展。
好，那柯世宏，我们今天先谈到这边，同时也预祝你们这一次在 Avenue of 整个戏剧季演出获得观众的肯定跟买座成功，谢谢你。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
以上是由夏荣采播的 Avenue 特别节目，感谢苏慧娜与 Fabrice 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法语教学节目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Nabil, j'ai 32 ans, je viens du Maroc. Quand je suis à Paris, j'aime me balader sur les bords de Seine parce que ça me rappelle de l'ambiance au Maroc et je voudrais savoir l'importance de la Seine à Paris.
Nabil 来自摩洛哥，在巴黎已生活一年半，他就像大部分巴黎人一样喜欢沿塞纳河散步。今天我们将乘坐水上巴士畅游塞纳河。
Bonjour Nabil.
Bonjour.
Toi, tu connais le bateau bus?
Oui, je le connais de vue en fait. Enfin, j'ai jamais essayé.
On va prendre les billets?
Oui, bien sûr.
Nabil 竟然从来没有乘坐过水上巴士 le bateau bus， 也没坐过大名鼎鼎的苍蝇船 bateau mouche。太落伍了，赶紧补救一下，先去买票。
Bonjour. Je voudrais 3 tickets réduits avec passe navigo.
D'accord, vous avez les passes navigo avec vous?
Oui.
Voilà pour vous.
Merci beaucoup.
Je m'attends à l'arrivée dans
15
minutes à peu près.
D'accord, merci.
Je vous en prie, bonne journée.
船票15欧元一张，全天有效。如果你有巴黎公交月票 Bus Navigo， 你还可以享受减价船票9欧元一张。
Vous pouvez monter et descendre toute la journée, mais il n'y a pas de guide, pas d'explication à bord.
Le bateau bus 是巴黎水上公共交通工具，一张票可多次上下船。与观光游船不同的是，船上没有导游服务。我们今天特邀 Axel Garlier 做我们的导游。Bonjour Axel.
Bonjour.
Bonjour, c'est Nabil.
Enchanté.
Vous allez bien?
Ça va très bien.
On va se mettre dans la queue?
Oui.
Axel 是 Paris Zigzag 网络杂志的撰稿人。这份杂志专门为人们挖掘巴黎鲜为人知的去处，提供观光绝佳方案。Des bons plans.
Allez, on monte dans le bateau.
Prochain arrêt, Saint-Germain-des-Prés. Next stop, Saint-Germain-des-Prés. Proximement pour la reste, Saint-Germain-des-Prés.
À Axel, est-ce que vous conseillez le bateau-bus pour visiter la Seine?
Oui, alors c'est vrai que le bateau-bus peut être un bon moyen de transport pour aller notamment, par exemple, de Notre-Dame à la Tour Eiffel, en passant par des arrêts comme le Louvre, le musée d'Orsay, le Grand Palais, les Invalides. Donc ça permet quand même d'avoir un très très beau panorama des plus beaux monuments parisiens.
其实乘坐巴黎水上巴士能让游客沿着塞纳河看尽巴黎的名胜古迹，从巴黎圣母院到埃菲尔铁塔。
Paris est divisé en deux parties par la Seine, et comment on appelle chaque partie?
Alors en fait, il faut prendre dans le sens est-ouest. Donc quand on vient dans ce sens-là, la partie au nord qui est à notre droite, c'est la rive droite, et la partie au sud qui est à notre gauche, c'est la rive gauche. Tout simplement.
D'accord.
Alors historiquement, la rive droite est plus commerciale, économique, fashion, et la rive gauche est plus intellectuelle, artistique. Aujourd'hui, la tendance est un peu inversée. Alors la rive droite, c'est plus populaire, bobo, et la rive gauche, plus bourgeois, plus aisé.
塞纳河以南, 称左岸, rive gauche, 曾是巴黎传统的艺术和学术区。 塞纳河以北, 称右岸, rive droite, 是传统的商业时尚富人区。不过，这种趋势已经发生逆转，今天的富人区正在左移，右岸更充满艺术活力。
Il y a combien de ponts sur la Seine et ils datent de quelle époque?
Alors, il y a 37 ponts à Paris. Donc, en fait, ils n'ont pas été construits au même moment. Le plus vieux, en fait, c'est le pont Neuf, qui date de 1604, donc il y a plus de 400 ans. Et le plus récent, c'est la passerelle Simone de Beauvoir, qui est vers la bibliothèque François Mitterrand et qui date de 2006.
塞纳河上目前共有37座桥, 最新建的一座是 la passerelle Simone de Beauvoir, 最老的一座始建于16世纪亨利四世时代的新桥 Le Pont Neuf. 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 2个多世纪前新桥上是有民居的。
Prochain arrêt Notre-Dame de Paris. Next stop Notre-Dame of Paris.
Et on arrive donc sur l'île de la Cité, qui en fait est vraiment l'origine de Paris, là où les Gaulois et les Romains se sont installés parce que c'était une défense naturelle d'être sur une île entourée d'eau. Donc c'est vraiment le cœur historique de Paris.
C'est là où il y a Notre-Dame de Paris, je pense.
Exactement, c'est là où il y a Notre-Dame de Paris.
西岱岛, l'île de la Cité, 是巴黎的历史发祥地。 著名的巴黎圣母院就伫立在这里。
Jusqu'au XIIIe siècle, Paris, ce n'était que l'île de la Cité. Donc en fait, ça commençait à l'est, à la Tournelle, et ça finissait à l'ouest, au square du Vergalan. C'est tout.
巴黎城从13世纪开始，以西岱岛为中心，先向塞纳河左岸拓展，后延伸到右岸。
On vient de quitter Notre-Dame. Alors Nabil, qu'est-ce que tu penses de la vue depuis le bateau-bus?
C'est une vue magnifique parce qu'on voit presque tous les monuments de Paris, on voit tout. C'était vraiment trop bien.
在塞纳河上能清楚地看到两岸的历史建筑，看到岸上人来人往的生活画面，看到人们沿着河堤悠闲地散步。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
这里是RFI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 访欧期间，李克强提出中国经济有三个不会变。新德国报，李克强是个更聪明的资本家。 IMF 总裁拉加德，中美贸易战，欧盟有特殊派克达。两艘美国主力驱逐舰7月7日通过台湾海峡，上海女孩泼墨习向后下落不明。广东网友效仿遭当局拘留。蓬佩奥刚走，朝鲜官员就痛批美国的贪婪要求，因惧怕美队一采取封杀，法公司撤资回国。伊朗向欧盟寻支持。2018第105届环法自行车赛起家。 英国2-0击败瑞典，时隔28年后首次挺进世界杯四强。日本全国暴雨持续，遇难者超过51人，数十人失踪。 听众朋友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索菲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节目也到此结束，也在节目最后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